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4月3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星期天部分恢复运行。两个星期前发生在机场和附近一个地铁站的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30多人丧生，机场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布鲁塞尔航空公司的3个航班定于星期天晚间起飞。航空公司称，星期天的航班是象征性的，今后几天里还会有更多的航班从布鲁塞尔机场起飞。布鲁塞尔机场的负责人星期六表示，机场恢复正常运作，哪怕只是部分运作，都将向外界展示希望和我们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位负责人还宣布了一些临时性的修复工程和安全措施。布鲁塞尔机场彻底恢复运行，恐怕还要几个月的时间。在本届美国总统大选中，可以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参选人，共和党参选人川普日前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川普谈到了他对美国的经济、本届选举以及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同时，他还谈到了他一旦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希望选择什么样的副总统搭档。川普说，美国经济目前状况不佳，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他的参选。不过，美国政府部门公布的经济和就业数据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都与川普的话相左。在被问到选举和任何政治运作的成功是否都是要建立在同盟的基础之上，川普表示他同意这一看法。不过他说，他坚信打赢选战、击败对手的重要性。他表示，要先打赢选战，在与对手握手言和。他承认，由于这场选战及共和党党内的竞争比较激烈，而且由于他之前针对佛罗里达州长杰布·布什，还有佛罗里达州现任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的言辞比较伤人，他也担心同这两位竞争对手是否仍然能够握手言和。在被问到假如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最后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他的看法如何，川普说，能够战胜17个参选人当中的16个也应该算是个成绩。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计划4月初再度穿越靠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附近的国际水域，具体的时间以及具体是什么样的军舰将穿过相关水域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目前正在南中国海水域航行。路透社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的话说，四月初的行动很可能不会是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而更可能是一些小的舰船。中方的立场是不接受美方以国际航海自由的名义侵犯其领土主权。澳大利亚表示，在本土上不会再拘押寻求庇护的儿童，这一举措意味着那些寻求避难的儿童可以在他们的申请被受理期间可以自由行动。那些乘船到澳大利亚希望能够申请避难的人一律被澳大利亚执法当局送到位于巴布新几内亚的拘留中心。澳大利亚政府不允许这些人在澳大利亚本土落脚，即便他们确实是难民。国际间的维权组织一直严厉批评澳大利亚的相关政策以及该国设施的拘留中心内的有关的条件，但是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在捍卫其移民政策和移民立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时事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野外露营。
Don't worry, Roger. I know wilderness first aid.
聊聊学外语有什么窍门？
You could watch a movie you have already seen before, but no subtitles. That way you can pick up the rhythms of speech.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新一代。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You know, I'm the expert at that, right?
哟，臭美。不过我觉得啊，学外语就得大胆说，不怕错才行。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at. Also, it helps a lot to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That way, you will be forced to think and use the language. That's why I went to China 3 times.
没错，现在咱们就来浸泡式学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ext Generation.Next is spelled N-E-X-T, next, and generation,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的,新一代的。
Possible image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iPhone keep popping up online.
网络上不断出现可能是新一代苹果手机的图片。
Intel is committing $4.1 billion to the research of next generation chip technology.
英特尔公司保证投入$41 billion用于新一代芯片技术的研究。
Toyota will debu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ir Lexus LS full-sized luxury sedan on July 30th.
丰田汽车公司将在7月30号首次展示他们的雷克萨斯 LS 豪华轿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ext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Speaking of the next generation, did you hear that iPhone 5 is going to come out this year? I can't wait!
Yeah, definitely! Not only will Apple roll out the iPhone 5, they are also set to release the iPad 3 and the iPad mini. So excited to see them!
对啊，不过这么一来，咱俩的 iPhone 4岂不是就变成果实没人要的东西了？
Yeah...I think that would mean that the iPhone 4 is going to fall by the wayside. Some experts actually say now is the best time to get rid of your old iPhone since their prices are still high.
对对对，我看咱俩就得赶快干这事儿。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用的词儿 fall by the wayside. 咱们赶快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现在大家流行使用智能手机，频繁地用手机发短信、上网、打游戏、照相，可是据统计，使用手机打电话聊天的人现在反而越来越少，手机原有的电话功能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Fall by the wayside. Fall is spelled F-A-L-L.And wayside, W-A-Y-S-I-D-E. Fall by the wayside. Fall by the wayside.
Wayside 意思是路边。Fall by the wayside. 整个词组跟道路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它的意思是终止，不再继续下去了。就像上面的例子里，智能手机用户越来越依赖于手机的其他功能，而打电话的功能用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
The population of folks talking on a phone appears to fall by the wayside more and more.
下面的例子里，这个人从小就想当建筑师，他能不能从事自己理想的职业呢？我们来听一听。
From the time I was a kid, I dreamed of becoming an architect. But my school counselor informed me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that choice is quite high. That explains why interest in architecture has fallen by the wayside.Maybe I should be investing in a more successful career, like nursing or teaching.
这段话是说，我从小就梦想做一名建筑师，但是学校的指导老师告诉我，建筑师行业的失业率特别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想当建筑师的学生越来越少。或许我应当选择一个更有前途的职业，比如护士或者教师。
为现实被迫放弃自己的梦想，真是无奈。我的一个邻居就面临特别现实的问题。 他是一名图形艺术家，可是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普通人只要使用电脑技术就能绘制各种图形，他也就很难找到工作了。
The need for h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fell by the wayside.
他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已经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From the time I was a kid, I dreamed of becoming an architect. But my school counselor informed me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that choice is quite high. That explains why interest in architecture has fallen by the wayside. Maybe I should be investing in a more successful career, like nursing or teaching.
上面我们讲到 fall by the wayside 有停止的意思。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餐厅老板要谈谈扩建餐厅的计划，让我们来听听看。
No one expected our top chef to leave. After all, the popularity of her dishes was the reason why we had decided to open another restaurant. Despite her departure, we're determined to go ahead with our plans. We aren't going to allow them to fall by the wayside.
这段话是说，没有人料到我们的大厨会辞职。毕竟我们决定开分店就是因为他的菜很受大家欢迎，尽管他要离开，我们还是准备继续的开分店，我们不会让我们的计划就这么付之东流。
这种态度很积极正面，肯定会帮助餐厅老板成功的。话说我最近有个朋友失恋了，他的态度特别悲观，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
As a result, his sales numbers are falling by the wayside.
他的销售业绩大幅下降，其实想开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No one expected our top chef to leave. After all, the popularity of her dishes was the reason why we had decided to open another restaurant. Despite her departure, we're determined to go ahead with our plans. We aren't going to allow them to fall by the waysid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all by the wayside， 意思是停止，不再继续下去。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You know what? This episode reminds me of when I was hiking with my dad one time.
什么意思啊？
Okay, so when I was 12, I had gone hiking with my dad in Colorado. While we were resting, I forgot our tent by the wayside. And I didn't realize it until we were 2 hours away.
Oh, gosh. 我要是你爸肯定恨死你了。
Yeah, pretty much. We spent another 2 hours going back and searching for the tent.And my punishment was no dinner for the night.
对于你这么爱吃的人，不让你吃，真是对你最大的惩罚。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 ，Daphne 就和 Roger 正在露营，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远足旅行单元的终极课程。Stephanie 和 Roger 一起去山里露营。到了晚上，两人坐在 campfire 篝火旁聊天。
That's right, Winnie. You know, being out in the woods at night can be pretty scary if you're used to city life.
Isn't it great being out in nature, Roger? I love breathing the fresh air and exercising.
I guess it's not so bad. Stephanie, you don't think there are bears in these woods, do you?
Of course there are!But don't worry, bears are pretty shy and won't hurt us. They only want to eat our food.
But Daphne, what if the bears think that I am food?
Don't worry, Roger. I know wilderness first aid.
过惯了城市生活的 Roger 啊，第一次在山里过夜，似乎非常紧张。他担心啊，会有熊出来吃掉他呢。
That's right, Winnie. What does Daphne say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Stephanie 安慰 Roger, 说自己会 Wilderness First Aid, 野外急救。
Winnie, somehow I wouldn't be very comforted by that if I were Roger.
I know, Roger. We can tell ghost stories to take your mind off the bears.
Ghost stories? I don't know. It's already pretty scary being out here in the dark.
Oh, Roger, there'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out here. You're not scared of the dark, are you?
Of course I'm not afraid of the dark. What I'm afraid of are all these things that are hiding out there in the dark.
Roger 在山里过夜本来就紧张，他才不会想听什么 ghost stories, 鬼故事呢。哎，对了 ,Professor, Daphne 说讲故事可以 take Roger's mind off the bears,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you take your mind off something, that means you stop thinking about it. For example, after studying really hard for 3 days, I went to the movies to take my mind off the exam for a couple of hours.
Oh, take your mind off something, 就是暂时不去想某件事。Daphne 想啊，通过讲故事来转移 Roger 的注意力，这样 Roger 就不会总想着自己会被熊吃掉了。
Okay, I'll tell the first story. You know, some people say these woods are haunted and...
What? They're haunted? Why have you taken me to these haunted woods? We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fast.
Roger, calm down. It's just a story. The woods aren't really haunted.
Are you sure there aren't any ghosts? I keep hearing really strange noises out in the dark.
Of cours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ghosts. It's probably just some hungry bears.
Ah!
Winnie, why does Roger get so scared?
Daphne 讲鬼故事，说这片树林 are haunted, 闹鬼。结果啊 ,Roger 就信以为真了，把他吓个半死呢。Professor, Daphne 说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ghost.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吗
?Exactly.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help slow global warming, bu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perfect solution.
Roger, I don't think you're cut out for camping.
I know. Next time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fun, let's do something in the city. I'll be happy to buy your movie ticket as long as we don't have to go camping again.
Sure. Next time, we'll go see a movie.But Roger, will there be a next time? Do you think we will survive the night?
I sure hope we survive, just so I have a chance to get even.
Daphne 说 Roger is not cut out for camping, 天生不是露营的料。Professor, Roger 说他一定要 survive the night, 挨过这一晚，这样他才能 get even. Get even 是报仇的意思吗？
Right. What do you think Roger will do to get even with Daphne?
我倒很想知道呢，我们下次接着听吧。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Roger 特别害怕自己被黑熊吃掉。Daphne 跟他聊天，像 take his mind off bears， 让他暂时不去想熊这件事。不过呢，他选题不够好。She said the woods are haunted， 这片森林里闹鬼，结果把 Roger 吓得半死。他发誓要 get even， 报仇雪恨。
Roger is a wimp. I mean, black bears are actually more scared of you than you are of them.If you ever see one, just stand up and wave your arms, and you can easily scare them off.
啊，你说的真轻松。我看要是真看见了一只熊，你肯定也吓得半死吧。
Well, you need to remember that I'm a hiking expert. As long as you have fire, food, and water, you'll be fine.
哎，你怎么又是 hiking expert 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你不是还说自己是学习外语的专家呢吗？
I mean...I'm kind of good at a lot of things.
Oh, gosh.
I kid. But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is a lot like doing a long hike. You're going to feel tired along the way, but the view at the end of the trail makes it all worth it.
哇，这个比喻怎么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妈妈的鼓励。不过今天在 Business Etiquette 里， Penny 跟 Robert 就聊起了学习外语的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Penny 和他的同事 Robert 聊天。
Hey Robert, I was listening to you speak Chinese at a presentation yesterday. You are fluent.
Oh,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in reality, I'm just able to hold a conversation.
You are too modest. Seriously, I was really impressed. I actually wanted to know how you did it, because I really want to take my English to the next level.
But your English is fantastic.
Yeah, it's pretty good, but I'm aiming to become completely fluent. Do you have any tips?
Penny 称赞他的美国同事 Robert 中文说得很流利 ,fluent,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I was really impressed.
Penny 问 Robert, 学习语言有什么窍门？那么 Robert 会有什么建议呢？
Well, I studied at a major university in Taipei before coming to Beijing, and I lived in Hong Kong for over a year as well.
So you're saying I'll have to live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It certainly doesn't hurt,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can do if that is not an option.
For example?
When I first began studying Chinese, I found that watching Chinese movies was a really big help. Turn off the subtitles and watch and listen closely.
原来 Robert 在中文环境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可是如果没有这种条件，
If that is not an option,
Robert 说看电影会有很大的帮助。他还建议关掉字幕。
Turn off the subtitles. Subtitles is spelled S-U-B-T-I-T-L-E-S. Subtitles.
就是字幕的意思。
But they speak so fast in movies. Will I be able to understand?
You could watch a movie you have already seen before,But no subtitles. That way you can pick up the rhythms of speech.
What about vocabulary? Should I just try to memorize more words?
Memorization can't hurt, but it's sometimes hard to learn words that have no context. Many times when I learn a new Chinese word,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it until I hear or see how it's used in a sentence.
So I need to find a context for the words.
Right.
电影对白说话太快，跟不上怎么办呢？ Robert 建议 Penny 选择以前看过的电影，然后关掉字幕。
That way you can pick up the rhythms of speech.
这样就能慢慢找到语言的节奏。单词量 vocabulary 不够怎么办呢？ Robert 说，死记硬背固然没有害处，可是有时候少了上下文，单词的意思是很难准确理解和掌握的。Robert 对提高英语水平还有哪些好的建议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Robert 给 Penny 提了一些学好外语的窍门。首先要多看外国电影，而且要 turn off the subtitles, 关掉字幕。如果跟不上，就选原来看过的电影。That way you can pick up the rhythms of speech. 而且 don't just memorize the words.不要死记硬背 Find a context for the words that you want to learn. 根据上下文来理解单词。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Robert. Also, I always try to read a Chinese book or magazine and gues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I don't know based on the context. It's a great way to learn new words and expose yourself to new cultures.
对，我就特别喜欢看电视剧，比如 Friends, Big Bang Theory, 哦，对对对，还有 How I Met Your Mother.看来看去我都能背下来了。好了好了，不说咱们了，我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Robert 给了 Penny 怎样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Robert 正在向中国来的同事 Penny 介绍理解和掌握单词的经验。
You could buy an English language magazine about news or fashion.Read through the articles and underline and look up the words you don't know. Then read the article or sentence again after you know what the words mean.
So the sentence will help my brain remember the word?
Yes, I think it does.
I sometimes have a hard time with grammar. I just can't remember all the verb tenses and other little rules.
Robert 建议 Penny 看英文杂志，把不认识的单词画出来，查字典。
Underline and look up the words you don't know.
知道意思以后，再回过头来重新读一遍。Penny 说有的时候他觉得语法很难。
You know something? I'd say forget about grammar in the beginning. Focus on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 I'm still fuzzy on quite a few English grammar rules myself.
But eventually my grammar will improve, right?
Certainly. Through reading and speaking, you will sort of pick it up automatically. And you know something else?Making mistakes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learn, grammar included.
But it's so embarrassing.
Exactly. Getting embarrassed helps us remember things.
Robert 让 Penny 上来先不要管语法，通过阅读和交流，语法自然就会慢慢的掌握。
You will pick it up automatically.
Robert 两次说道，
You know something?
意思是告诉你吧，他觉得出错是学习的最佳途径之一。
Making mistakes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learn.
Penny 说，那多丢人呐。
It's so embarrassing.
可是 Robert 居然说，这样以后才不会忘记。
And one more thing. Some people try to translate from their mother tongue while speaking.I've found this is a bad idea. It slows you down. Languages are usually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so it's not really a help.
So I should just say it, even if it comes out wrong, right?
Yep. You can also keep a notebook, and when you hear or see something you don't quite understand, write it down and look it up later.
Ah, I already have a great dictionary in my cell phone. I use it every day.
Robert 反对说英语的时候从母语
Mother tongue
直接翻译过来，因为这样做只会
Slow you down
放慢你的速度。 Robert 还建议 Penny 随身带个笔记本，把听到看到的生词记下来回去查。 Penny 说他手机里就有字典，而且每天都在用。
OkayMaking mistakes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Yanglin, shall I tell the audience about some of the famous mistakes you've made?
不行不行，不许说。要是说了，我好不容易塑造的优秀形象不就毁了吗？
Really? How much is that perfect image worth to you? I think I sense some hush money coming my way. 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只说你300块封口费。
你哦，等会儿再跟你算账。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同时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星期天部分恢复运行，两个星期前发生在机场和附近一个地铁站的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30多人丧生，机场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布鲁塞尔航空公司的三个航班定于星期天晚间起飞。航空公司称，星期天的航班是象征性的，今后几天里还有更多的航班会从布鲁塞尔机场起飞。布鲁塞尔机场的负责人星期六表示，机场恢复正常运作，哪怕只是部分运作，都将向外界展示希望和我们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位负责人还宣布了一些临时性的修复工程和安全措施。布鲁塞尔机场彻底恢复运行，恐怕还要几个月之后。在本届美国总统大选中，可以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参选人，共和党参选人川普日前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川普谈到了他对美国的经济、本届选举以及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同时还谈到了他一旦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希望选择什么样的副总统搭档。川普说，美国经济目前状况不佳，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他的参选。不过，美国政府部门公布的经济和就业数据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都与川普的话相左。在被问到选举和任何政治运作的成功是否都要建立在建筑同盟的基础之上时，川普表示他同意这一看法，不过他说他坚信打赢选战、击败对手的重要性。他表示要先打赢选战，在与对手握手言和。他承认由于这场选战及共和党党内的竞争比较激烈，而且由于他之前针对佛罗里达州长杰布·布什还有佛罗里达州现任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的言辞比较伤人，他也担心同这两位竞争对手是否仍然能够握手言和。在被问到假如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最后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他的看法如何时，川普说能够战胜17个参选人当中的16个也应该算是成绩。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川普再次强调美国需要以实力派的形象出现，而且要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要让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和其他领域的协议都真正对美国有利。他还表示一旦当选总统，将重新协商泛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的内容。川普还重申了他之前提到的对美国等国同伊朗之间达成的核协议的不满。川普在《华盛顿邮报》采访中还谈到了一旦他成为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他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做副手及副总统搭档。川普表示他不会选择一位像他一样的局外人，而是希望有一位深谙政坛事务的老手和局内人做搭档。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四月初再度穿越靠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附近的国际水域，具体的时间以及具体是什么样的军舰将穿越相关水域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目前正在南中国海域航行，路透社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的话说，四月初的行动很可能不会是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而更可能是小的一些的舰船。中国的立场是不接受美国以国际航海自由的名义侵犯其领土主权。澳大利亚表示在本土上不再拘押寻求避难的儿童，这一举措意味着那些寻求避难的儿童可以在他们的申请被受理期间可以自由行动。那些乘船到澳大利亚希望能够申请避难的人一律被澳大利亚执法当局部门送到位于巴布新几内亚和瑙鲁的拘留中心。澳大利亚政府不允许这些人在澳大利亚本土落脚，即便他们确实是难民。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播送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3月29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3月3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华盛顿参加第四届的核高峰安全会。美中之间重要的核能议题有哪些呢？而金正恩主政之下的朝鲜逐渐脱离中国掌控，上周日发布了对美国发起核攻击的宣传视频，而昨天呢，根据报道也这个说要用核武暴风将中国粉碎。习近平将如何与奥巴马总统讨论朝鲜的核问题呢？而除了核项目之外，美中之间还有哪些合作以及矛盾之处？习近平上次的访美行程被认为是失败的，这次是否会重蹈覆辙，还是会扭转情势？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一位是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创办人之一张刚教授。张教授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调查记者赵岩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黄先生。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1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第一个话题我想就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哦，刚才我们提到说这次习近平要来参加核的安全高峰会，他主要要讨论的话题是哪一些呢？
这样的啊，因为我不是习近平，所以我不能替他做回答。
是，
但是的话呢，根据中国政府的一贯思维，和一贯对美国的一些考虑，我个人认为的话呢，他可能会在两个问题上谈超核问题。第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朝鲜核武器爆炸之后，那么美国需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那么这对中国来讲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所以的话呢，他一定会在这个问题上和美国要有交易。你不能部署这个，那么我可以做什么，这个他们恐怕是要商谈的。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确确实实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弹对中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昨天这个朝鲜日报发表的这个要用核风暴粉碎中国，太嚣张了，咱们在底下说太嚣张。我想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其实朝核它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对中国，因此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能够让朝鲜拥有核武的。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在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上就存在着一个和美国的这个平衡交易和底下的这种的商量，因为它不但对中国来威胁，向东的话呢，它是对韩国、对日本，这样对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对美国在亚太局势的平衡也是极大的威胁。那么对我中国来讲的话呢，那直接就牵扯到我们的切肤利益，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觉得都是回避不了的，按中国政府来讲是不可能回避的。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总是要把自己在外交的政策上要显示出和前人的不同，那么因此的话呢，在联合国决议之后，中国已经决定就是执行，同时投赞成票对他执行这个制裁措施，这种反弹也是预计估到的。但是像这样朝鲜日报登出的这种程度的反弹，我相信中国还没有达到，就是没有超出了中国的预估。那么这种形式的话呢，我估计习近平的智囊团可能会在这些方面会提出很多问题和美国人商量。我想这个是和习近平到美国和这个奥巴马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我按照中国政府的思维的一个评估。
是， 张大校，我想接着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这我们刚才讲到说朝鲜这次公布了这个对美国的核攻击的视频，然后刚才我们讲了昨天这个朝鲜日报公布了这个朝鲜劳动党的说要所有党员与劳动者用核暴风坚决的粉碎背离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压迫策动，所以这个基本上是针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分析的，是针对联合国的这个制裁决议案而反弹的。那朝鲜是否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一个国家，还是说你用越硬的方式它越会反弹，越可能造成它的流氓行为呢？
其实的话呢，他说的打了核攻击华盛顿那是痴人梦想，因为他的技术力量现在根本就达不到，他能达到这个夏威夷就不错了，他美国这边是肯定达不到，但是打中国确实确确实实在在的威胁。那么我觉得朝鲜的话呢，这个从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在这个金正日金日成那个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和中国越走越远了，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思想。所以这个尤其到现在中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制裁，因此和北韩的这个分歧啊和这种裂痕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至于他是不是吃软不吃硬，我个人认为啊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的话呢，他一直游走于他一个动作想玩弄两个大国，他始终采取的是这种策略，时不时的抛出一个这个非常理出牌来玩弄大国之间的东西，他从中来获利。至于吃软不吃硬，我个人认为当他这个民族当他这个国家确确实实的是饥饿民不聊生，能源短缺，交通外界全部隔绝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某种让步，因为他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政权的维持下去，一种是这个政权的崩溃。那么中国他现在预估中国呢并不希望他的政权崩溃，而美国的话呢是希望他的政权崩溃，他在这点上我想他有他自己的估计，因此的话呢他对中国这种或者是软硬兼施这种事情的话，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底线和度，尤其是对中国他会有度的，他顶多是内部讲一讲，但是公开他不会的，
是，
这是我个人认为。
谢谢张教授分析。我们现场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呢，我请教赵云先生一个问题哦。刚才那个张教授也分析了这个金家三代这个祖孙父子越来越脱离中国的掌握，那美国是否因此不信任中国处理朝核问题？
我觉得说中国政府能够掌控金家三代这个词，我并不认同，因为从这个所谓的抗美援朝开始，其实不是中国政府在掌控的，是苏联在掌控的，苏联让他打他就打了，中国只是被动地裹进去了。那么到了这个毛时代以后，邓开始疏远这个北韩，那么他的有自己的想法，包括你北京奥运他也不支持你啊，是吧，你说掌控他，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到了后来胡时代江时代也是跟他若即若离的，到了胡时代，胡时代通过巴基斯坦给了核技术才有一点点掌控，就是天安舰事件和延平岛事件，这是胡一手操控的，在这个世人面前造了这么两个悲剧。那么现在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第五代的时代，习近平从一开始就远离他，而且这个越来越远，现在包括这个联合国制裁中国政府都已经站出来了，所以说中国政府能掌控它，我不太相信这个事儿。你现在已经看他今天已经叫嚣了，说我要用核力量把中国消灭了，这怎么能是掌控？掌控他绝对不敢说这个话嘛。所以说这个观念上我就觉得不对，这用这个词就不对。其实有一点点胡那个时代，因为他给核技术所以他能掌控它，不给核技术不给钱我根本不听你的，他就是利益，你给我钱我就听你，不听一会儿再不给钱了不听了，就这样。所以美国这边说认为中国是否掌控的这个事儿，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好的，谢谢赵先生的分析。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北京的王先生，王先请说。王先您好。
嘉宾你们好。其实我觉得刚才啊咱们有位嘉宾提到了，就是说 对这个北朝鲜啊，是美国是希望他北朝鲜这个政权崩溃的。既然美国希望他崩溃，那为什么美国不出兵呢？或者美国支持韩国出兵啊？既然可以趁着北朝鲜核力量不够发达的时候，现在早打要比晚打要好。没断吧？
没有，王先请继续说。
所以说为什么韩国人，我觉得微微是不是可以考虑请个韩国人，就是韩国电台的一些记者或什么，可以通过翻译我们跟他们沟通一下，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是威胁还是不威胁中国。因为如果中国，我只是一个中国老百姓，我不是中国政府官员，就是说我们希望朝鲜半岛统一，但是统一后的朝鲜半岛能不能威胁中国的利益，就是说如果统一后如果美国撤出这个朝鲜半岛的话，韩国能够和我们和平共处，那就让那就是朝鲜半岛统一了，消灭北朝鲜的这个政权，让北朝鲜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不更好吗？好，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的观点是，朝鲜的核问题实际就是美国和朝鲜他们是没有沟通力的话，组合是拿着是韩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话在开玩呢。他这和韩国的话联盟，他只是一个钓鱼的高手，既不让你韩国自己有自己的民族决定，他只能的话说是通过的话造成地方紧张，才是美国最大的利益，才能控制住整个全球。还有美国是考虑到全球的霸权利益，说朝鲜的核问题，说一步一步不都是美国逼出来的吗？中国的话在和的话朝鲜的关系只不过是国与国的关系，而美国的话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日本、台湾和韩国，他不得在控制他们的话国家的利益的话，他都始终他在掌控，而中国没有控制过任何一个国家。你比方说他在搞民主，你说西方就现在整个的话，东美国的话是不是的话那种的话，天天死人，是不是的话在美国的话阿拉伯之春，造成了今天这么大的人类灾难。说核问题呀、必须的话说习近平的话和奥巴马应该坐下来应该谈一谈。
好的。
到底海洋里漂泊的应该是的话潜艇，还是说的话漂泊的话是应该是渔船？如果的话说是咱这么的话搞核武器，人类的灾难是在美国这种意识形态下。
好的，谢谢辽宁孙先生，我们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一下您的看法。我们最后请江西的刘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刘先请说。
喂你好啊。我觉得谈朝鲜这个政权何时崩溃，不如谈那个中共这个独裁体制它何时崩溃。我认为中共这种独裁体制崩溃了，那么朝鲜它的这种集权体制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因为有一句话不是说这个革命只能发生在相对于暴政较弱的国家，像朝鲜这种是完全独裁的体制，我觉得它发生崩溃的可能或者从它自身瓦解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它如果即便它崩溃也只有通过外部的力量，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它就是一种相对威权主义的国家，那么它这种国家的内部这种矛盾冲突以及这种人民对于这种统治的这种义愤它是存在的。那么我想奥巴马他这个总统，他如果有里根一半的强硬的话，今天的中共就绝对不会是这样。里根当年在这个在德国柏林墙就说了一句，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那面墙，柏林墙应声而倒。奥巴马他对这个共产主义根本就不是很强硬，所以我认为美国总统或者是说美国官方可以对中国人权以及这个民主自由更进一步的支持。
好的，
更进一步的关注，更进一步的对这个共产主义进行这种压力的话，我想这个会更好的。
好的，谢谢江西刘先生。那我们现在来请这个张教授来分析一下，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看法，尤其他们三位都对美国的角色抱有非常大的期望。
这个我先想讲一下，就是说从世界大格局而言，这个二次大战之后， 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或一个阵营对一个阵营进行上升到武力行为的时候，是比二战之前有了严格的规范，也就是说要通过联合国或者通过某一类的这个形式才能进行。因此的话呢，美国它尽管势力很强，但是它作为单独贸然的作为对这个北韩要进行攻击，我认为也是欠缺法理上的欠缺，这是二战之后的公认，所以这一点应该是理解的。至于中国的话呢，对北韩一直采取这个以前是采取联盟的形式，现在是若即若离，现在是越来越疏远，那么这是也有一个过程。而过去的话呢，同属于一个主义、一个阵营、一个兄弟，再加上这个所谓的韩战，所以用这个鲜血啊凝成的。后来发现人家北韩人啊根本就不尿你这个，在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纪念史上能够把你删掉全删掉，他这场战争完全是他们取的。中国心里都明白，但是哑不吃黄连，咽在肚子里。可为什么要这么做的话呢，它核心一个当时和地缘政治有关系，在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和现代科技战争还不一样，那时候地缘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缓冲地带，所以中国需要有这种缓冲地带，这是尤其在这个当时的冷战条件下，整个东部的这个新月形的包围圈，所以有一个北韩的存在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但是现代战争完全不是这个概念了，已经没有什么缓冲地带，现在真是导弹打哪是哪，对不对？没有缓冲地带，再加上的话呢，现在它的这个北韩的倒行逆施，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对待北韩的问题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呢，要掌握一个度，这个度的需要这次在习近平和美国人在商量的时候要发挥一个很大的智慧，就是说什么，这个北韩的话呢，他是总是拿着这个核弹来叫嚣，但是我们现在要是对北韩进行制裁呢，就说让他治着他浑身难受，可是呢他又不能够扔这个炸弹，所以这个点我叫做临界点。所以这个临界点需要中美双方的智慧合作，当然了，只要在这个方面的合作，那肯定就会牵扯到交易，而牵扯到交易那就牵扯到一系列的，比如说 TPP 也好啊，南海问题也好啊，台湾问题也好啊。因此实际上这个北韩的这个事情的话呢，核的问题呢，牵扯到中国主要的外交问题，这次都会牵扯到。这那么刚才几位朋友的讲的话呢，这次是中美两国都是成熟的大国，因此的话在处理北韩的问题上会表现成熟大国的智慧，我个人在这点上我是相信的，一步一步逼近解决问题的最合适的方式。
是，张海，我再接着请教您哦，因为您提到，我们既然提到美国扮演的这个角色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奥巴马政府底下愿意坐下来谈，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这个声势很高的这个共和党参选人的川普呢，他就说了，他认为说应该就让日本跟韩国拥有自主的核武能力防卫自己，您觉得这样的办法可行吗？
我觉得不可行，完全的不可行。它违背了两条，第一个违背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亚太政策，这因为美国为什么在亚太地区提供核保护伞，就是因为核扩散之后在某种条件下它会失控，所以的话美国一直是对世界各地提供保护伞，而不是怂恿各个地方建立自己的核武。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这问题上绝对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亚太地区的各国也不能接受韩国和日本拥有核武，这个历史的教训不但是历史的教训，也是现实的需要。所以我认为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我不知道这个习奥会谈会不会谈到，但是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中国政府，或者作为我来讲，我都绝对不认可这种事情。他 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热热闹闹，他可以讲这个，他可以获取民众的这个高呼口号欢迎。但是真正美国人在投票的时候，我相信美国人是理智的，不会选这样一位人去当总统。
是，好了，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丁汉的电话，请福建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请说。
哎，主持人你好，嘉宾好。我觉得这个朝鲜政权啊，现在它存在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它现在就是存在多一天就是对朝鲜人民犯下了一种罪恶。然后呢，以后如果说现在这个朝鲜政权它以后倒台了的话，那实现了民主以后的话，那以后我们中国的话就会变得里外不是人了。然后又讲到说朝鲜对中国是一个缓冲地带，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可笑的观点。你说现代战争哪里有什么需要缓冲不缓冲的，从美国它直接可以从本土都可以达到朝鲜。然后朝鲜的存在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对我们中国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上面的，就是说是属于这样一个阵营吧，可能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也没有说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好，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好，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福建陈先生，待会请嘉宾来回应您的看法。接下来请山西的赵先生，赵先生请说。赵先生您好。
哎，你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美国是世界人民过去的希望、今天的希望、将来的希望。另外那位辽宁的宋先生满嘴跑火车，我每次发言听见他都像五毛党。谢谢，谢谢。
好的，谢谢山西的赵先生。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魏先生发表您的意见。魏先生请说。
我和你们的观点呢不一样，看法不一样。北朝鲜呢是中共这个地球上唯一的这么一个铁哥们儿，他北朝鲜搞核讹诈呀，是为了牵制美日韩啊！你们别听，如果中共一天不吃是北朝鲜，北朝鲜一天都活不了。
好的，谢谢辽宁的魏先生。不过魏先生的意见可能跟刚才这个朝鲜日报的报道不大一样哦，因为朝鲜劳动党的内部文件是说要以核武风暴将中国粉碎的。
不知道。
对，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那这个我现在请教一下张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福建陈先生跟山西赵先生的看法。
啊，刚才那个因为这个电话来讲到了，就是说缓冲地带过去就现在是荒谬的，是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的话呢，根据现在政治的这个进程的发展，根据我们实际的这种状况，所以中国在这30年间对这个北韩的政策也是在不断的在调整，他们是越来距离我们越远，而且对我们越来越敌视。那么我们的话呢还有点旧情，还拽着点，没有彻底的断。另外一个也是考虑到，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做事情除了讲理之外，我们也讲情，这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所以的话呢，在处理朝鲜朝核的问题上的时候，所以一直会讲，就是说包括这次要谈的话，一定会谈的，就是说制裁朝鲜可以，但是不能损害中国和朝鲜之间的正常贸易。你看一直在外交部在讲这一条。那么这个的话呢，一个是和日本的情，一个是和我们也有关系，和我们的金融关系。所以刚才那位先生讲的时候我觉得是对的，就是说至于说这个朝鲜呢拿着核弹，就最后一位先生说的，我觉得有一点他可能对掌握信息不太了解啊。真正这个北韩只要你去过或者你知道一些资料的，他已经完全对中国是不 care 的，而且是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和美国直接来进行谈判，而甩开你中国。什么六方会谈，他核心一条他就是要甩开中国。但是美国在这点上还是比较够意思的，讲究国际规则，讲究发挥中国的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在美国这一点上来讲还是不错的，而北韩这条你躲得中国越远甩得越远，我直接跟美国打交道，这是他希望的。所以刚才那位先生讲的话我不太同意。
是，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习近平将出席华府的核安全峰会，那将这个与奥巴马总统讨论什么样的问题，而美中如何来处理朝核问题呢，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创办人张刚教授以及中国的调查记者赵岩参加节目。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北京时间明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